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向您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朝鲜外务省表示，联合国最新通过的对朝制裁措施是战争行径，等同于全面经济封锁。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公布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的声明，称朝鲜坚决反对联合国决议，决议是美国对朝鲜核导弹项目取得成功感到恐惧的结果。联合国星期五一致通过对朝实施新一轮制裁，针对的是给朝鲜非法武器项目提供支持的领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就像我们在过去所做的，我们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回应金正恩政权的好斗行为。朝鲜星期天表示，如果美国想安全地存在下去，他就必须放弃其对敌对政策，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共存。声明还说，支持制裁决议的国家将为一切后果全面负责，平然保证会让这些国家付出高昂代价。决议案由美国起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发推文称，联合国安理会刚刚以15票对0票反对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世界需要和平，不是死亡。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说，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决议，不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他还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回到谈判桌前。他说，任由半岛形势陷入恶性循环，路只能越走越窄，只有各方相向而行，对话协商，才是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根本之道。乌克兰总统星期六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决定，而俄罗斯的外交官则警告说，此举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来自莫斯科的愤怒回应是在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的一天之后。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在该国东部与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分子做斗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科夫表示，美国显然是在推动新的流血冲突，美国的武器可能导致邻国出现新的受害者。然而基辅对此表示感谢，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并坚持说武器不是出于进攻目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军人手中的美国武器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更坚强地抵抗侵略者，保护乌克兰军人和平民，进行有效的自卫，这也是一个跨大西洋的疫苗，防范俄罗斯的侵略性病毒。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向乌克兰提供增强的防务能力符合帮助乌克兰打造长期防务能力的目标，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帮助乌克兰的做法是完全自卫性质。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卡比打算2018年退休。麦卡比在过去一年备受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49岁的麦卡比是联邦调查局排名第二的官员，在川普5月份将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解职后，担任过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麦卡比计划明年3月一有资格拿到全额退休金之后就退休。星期六，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足球队以3-0的比分取胜拥有主场优势的皇家马德里队。皇家马德里队保持西甲联赛冠军的希望因此似乎即将落空。伦敦动物园星期六发生火灾，有工作人员受伤，一只食蚁兽丧生。火灾的起火原因还不清楚，8名动物园员工因吸入烟尘而在现场接受治疗。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要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海边冲浪。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要去看一场糟糕的情侣约会。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要谈谈出席社交活动的礼仪。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心眼儿。
嗯，听着不错。
Of course. 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Like-minded.
Like-minded is spell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意思是想法和目标相同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He founded WikiLeaks with a group of like-minded people in 2006.
他在2006年与一群志向相似的人共同创办了维基解密。
Occupy Washington protesters encourage like-minded people to join them on the street.
占领华盛顿的示威者们邀请跟他们目标一致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
The speed dating agency brings like-minded single people together for social events.
这家速配机构给志同道合的单身男女创造社交的机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Like-minded, 志趣相投的。If you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better find a like-minded partner. 如果想要做买卖，最好找个志趣相投的合伙人。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wise decision, you should listen to all kinds of opin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对。兼听则明嘛。如果只听和自己想法一样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出现 group thinking, 群体性思维，也就是单一固定的思维模式。
Exactly. Don't brush off other people's ideas. They may be good, even if they're different from yours.
没错。在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中，咱们就来教这个 brush of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最近想买车，他看中了一辆敞篷车，可是这辆车的车评并不好。我给他看了关于这辆车耗油和需要维修的车评，可是他竟然听都不听就想买这辆车。忽略这些可是买车的大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ush off。 brush is spelledBRUSH and off, OFF, brush off.
Brush 是刷的意思， brush off 刷掉，引申出来就是忽略、不理睬的意思。上面的例子中，
My friend shouldn't brush off the poor ratings of the convertible.
我的朋友不应该忽略这辆敞篷车很差的车评。在下面的例子里，这对夫妇可真不应该忽略检查人员给他们的忠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这段话是说，检查人员告诉屋主说，他们应该把屋子建在离河边更远的地方。但是屋主非但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还又加盖了第二层。一年之后下了一场暴雨，河水上涨，淹没了房屋。如果这对夫妇没有忽略那些安全警告，他们也许不会失去自己的财产。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千万不能忽略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隐患。不过啊，有的时候又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受别人影响。比如我有个好朋友是个服装设计师，特别有才。 但是刚开始创业的头几年，很多人都说他肯定不会成功。好在
She brushed off all the bad reviews.
他对这些负面评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才有了今天。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omeowners were told by inspectors that they ought to move their home further from the river. Instead, they went ahead with plans to add a second story. When a terrible storm hit a year later, the river flooded and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If the couple hadn't brushed off those safety warnings, they wouldn't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谁都希望有个体贴疼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不过啊，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要是碰上了下面例子里的这位 Phil， 可就要倒霉喽。我们来听听看 Phil 是个什么样的人。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 who brushes them off?
这段话是说，菲利普一直没有什么稳定的女友，这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对待他们的方式。几次约会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女孩子应该随叫随到，可他自己却很少尽快地回他们的电话或短信。为什么要跟一个经常忽略自己的人在一起呢？
这些女孩子做得对，不值得跟一个整天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在一起。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句话中说 Phil often brushes them off. Brush somebody off 就是忽略某人的意思。比如说
She's been telling her husband to see a dentist for his bad teeth, but he keeps brushing her off.
她让她老公赶紧去看看那颗烂牙，可是她老公却把她的话当成耳边风。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hil hasn't had many steady girlfriends. That's because they don't like the way he treats them. After a couple of nice dates, he expects them to always be available for him. Yet he rarely makes the effort to return their calls or text messages. Why should they want to stay with a guy?Who brushes them off?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ush off， 意思是忽略、不理睬。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就有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创业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都劝他放弃。 But he brushed off all the pessimistic buzz and stayed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最后人家还真的成功了呢。
Good for him.
而且他很大度，知道那些当初劝他放弃生意的人也是出于好心，所以没有记恨这些人。
He has a big heart.
对，心胸开阔，一点都不小心眼。
Wait, what's 心眼儿？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大概就是 thoughtfulness 或者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Oh, so 小心眼儿就是 lack of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差不多。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更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小心眼儿。
吴琼 ，Are you coming to my birthday party tomorrow?
I'm afraid not.
Why not? You're my best friend.
我不是不想去参加你的生日派对，可是你请了王贝贝，我可不想见他。
Why? I thought you two were friends.
你不知道，两年前我们去唱 K， 他走掉了。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结果他记仇，这两年没少说我坏话，太小心眼了。小心眼在英文怎么说？
You can say a person is petty. Petty is spelled P-E-T-T-Y. Petty. It means narrow-minded and mean.
Oh, Petty 就是心胸狭窄，小心眼。You have no idea, Jessica. You don't know how petty she is. 她一定还在记仇。Hold, 记仇是 hold 什么来着？
Hold a grudge. Grudge is spelled G-R-U-D-G-E. Hold a grudge, 记仇。But, Wu Qiong, I don't think Beibei still holds a grudge against you.
I don't know. 她表面上也和我过得去。But I think she still has a secret grudge against me. 她还在心里暗暗记仇呢。
Oh, come on. It's been 2 years. I'm sure she's gotten over it.
Get over it 就是不再计较的意思，对不对？
Exactly. To get over it means forget about it.
You know what, Jessica? You're right.我决定明天去参加你的 party. I want to show Beibei that I'm not a petty person, and it's time for her to get over it too.
That's the spiri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小心眼，用 petty. 第二，记仇则是 hold a grudge against someone. 第三，不计较了，可以说 get over i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小心眼儿就是 petty. Yanglin, did you know that petty can also mean small or trivial?
我知道 petty 也可以表示微小，比如说 petty cash 就是零钱。
That's right.
话说回来，我经常听见男生抱怨 ，Oh, my girlfriend is petty sometimes. 我女朋友有时候心眼儿特别小。I'm tired of her petty jealousy. 她心胸狭窄的嫉妒真让我烦恼。
Yeah, guys complain about us, but they have to admit that sometimes it's their fault.
没错，怪女朋友爱生气，心眼小，不如反省一下他们自己的行为。
Exactly. Remember the terrible boyfriend who spent $1,000 on his own suit, but only set a $20 budge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对，就是《美女三级跳》里面的那个 Kevin。说到他啊，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他的女朋友看到这些廉价的生日礼物会是什么反应。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Christine and Kevin are dating, and today is Christine's birthday. Kevin bought himself a $1,000 suit so that he would look good for their special date, but then only had $20 left to spend on Christine's present. He has to come to her apartment to give it to her.
这件礼物啊，肯定是 Kevin 去折扣店买的便宜货。我估计啊，这次之后，他女朋友一定不会再想理他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ow, Kevin, you look amazing. What a nice suit. Is it new?
That's right, baby. It was a big sacrifice on my part because it cost $1,000. But I was willing to do it for you because I know you want your boyfriend to look good.
So you did something nice for me by spending $1,000 on yourself.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of looking at it, but never mind. Let's go out for our dinner date.
Wait a minute. Before we go out, you should open your present.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wear it to the restaurant.
All right.
Kevin 居然还敢把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的事拿来炫耀。哦，可怜的 Christine 一定以为自己收到的是一份超级大礼。
Kevin, what size do you think I wear?
Well, you know, I wasn't sure, so I just kind of guessed.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the size exactly right because you look so great in everything.
Well, do you think I'm really fat?This shirt is an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This shirt would never fit me.
Yeah, but that's why it is such a steal. They couldn't find anybody to buy it, so they had to lower the price to $8. But don't worry. I think baggy clothing is really popular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 would call this clothing. This looks like a sail for a sailboat.
Huh?Kevin 花8块钱给 Christine 买了件没人要的超超超大号衬衫啊。Christine 还说，这哪是衣服啊，简直就是船帆呢。可 Kevin 居然还说自己是捡了个大便宜。
That sounds more like a rip-off to me.
All right, Kev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ly shirt.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 got me some really nice pants. Wow, are these Prada? Thanks!
No problem. You know I spare no expense when I'm buying you things. Right, Christine?
Oh, you're the best boyfriend, a girl. Wait a minute. One leg of these pants is longer than the other. Kevin, did you get me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for my birthday?
Well, you don't think I could afford a real pair of designer pants, do you? A regular pair of designer pants would have put me back like $100. These pants only cost $11.
啊，没想到，除了抹布衬衫，Kevin 还准备了其他的烂礼物啊。
Yes, he bought a pair of designer pants, but they were defective.
对啊，虽然是 designer pants, 名牌裤子，但却是 defective, 残次品，裤腿不一边长啊。Professor Bowman, Kevin 还说 put him b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put you back means to cost you. For example, an expensive sports car will put me back $50,000.
Oh, put you back, 意思就是花多少钱。好，那到现在为止 ,Kevin 的预算20块钱已经花出去19块了，还剩下1块钱，不知道他还买了什么恶心的礼物哦。
All right, Kevin, there better be something really good at the bottom of this box. Otherwise, you're going to be single in about 30 seconds.
Don't worry. Take a look.
Oh, wow. This is such a cute hat. It totally makes up for all your other bad presents. Wait. There's a hole in it.
But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 so cheap because somebody returned it, and I thought...
You got me a used hat? Well, Kevin, I hope you really like that suit because you're going to need it to find a new girlfriend.
Ow!
Ouch! It seems like Christine got really mad.
那可不，要我说啊 ，Kevin 是自作自受。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Yeah, great finale.
这一巴掌可真够解恨的。
An unflattering shirt, a pair of defective pants, and a hat with a hole in it.
这些礼物烂透了。
They're even worse when you compare them with Kevin's fancy suit.
可不是吗？ I don't blame Christine for snapping.
Neither do I. 不过说到买衣服。杨林，你还记得 black tie event 吗？
记得记得，就是特别正式的社交场合嘛。上次节目说，参加这种活动，男士要穿 tuxedo 燕尾服，女士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上下。
哦，这个社交活动还真不轻松，听见没有？如果别人讲了个笑话，就算笑话不好笑，你也得笑两声，还得 mildly, 不能放肆的大笑。
No wonder Gary said black tie events were boring.
对啊, this so-called party isn't fun at all. It's part of work.
So now let's take a break. Let's go surf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This is terrific.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in Hawaii, Yangchan. Can you?
I can't believe it either. Patrick, 我们是不是要在沙滩上晒太阳？Did you bring your bikini?
Yangchen, could you be serious for just one moment?
Okay.
All right, Yangchen. I'm going to teach you how to surf. S-U-R-F. Oh, look at that wave. The waves are huge and just perfect for surfing.
Oh, 你要教我冲浪啊? Surfing in Hawaii. Awesome!
Surfing USA.
Let's take our surfboards out into the water and ride some waves.
Yes, Captain. Here we go.
Not yet, Yangchen. Okay,、
why?
Look, okay. No.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First,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on your surfboard, and paddle with your arms out to where the waves are. The waves right here are really small. We can't do anything.
Lying down on my stomach. 是这样吗?趴在冲浪板上?
Yes.
Like this?
Yeah.
Paddle with my arms. 用手来划水.
Yeah,、okay. Great. This is good.This is far enough, Yangchen.
哇，我学会冲浪咯。Surfing is so easy.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me. Look, to really surf, you have to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while riding a wave.
哦，趴着不行，还要站起来啊。
This is what surfing is. Standing up on a surfboard and riding a wave.
I'm going to stay here and wait.
Wait for who? Michael Phelps?
Maybe.
Well, Yangchen, look,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here.
Look, Patrick, I'm standing up. See you later.
Someone's going to have to go out and get her.
Stand up on the surfboard and ride the waves.听着可真够难的，我八成是学不会。
Oh, come on,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ang Lin.
算了，我要是到了夏威夷，我宁可去学跳草裙舞。
hula dance? Not a bad choice.
那当然了。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朝鲜外务省表示，联合国最新通过的对朝鲜制裁措施是战争行径，等同于全面经济封锁。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公布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的声明，称朝鲜坚决反对联合国决议，决议是美国对朝鲜核岛项目取得成功感到恐惧的结果。联合国星期五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针对的是给朝鲜非法武器项目提供支持的领域。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就像我们在过去所做的，我们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回应金正恩政权的好斗行为。朝鲜星期天表示，如果美国想安全地存在下去，他就必须放弃其敌对政策，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共存。声明还说，支持制裁决议的国家将为一切后果全面负责，平壤保证会让这些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决议案由美国起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发推文称，联合国安理会刚刚以15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世界需要和平，不是死亡。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说，安理会在实现这些前所未有的制裁方面表现出的团结，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金正恩的愤慨。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说，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遵守并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不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吴海涛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回到谈判桌前。他说，任由半岛形势陷入恶性循环，路只能越走越窄，只有各方相向而行，对话协商才是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根本之道。乌克兰总统星期六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决定，而俄罗斯的外交官则警告说，此举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来自莫斯科的愤怒回应是在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的一天之后。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在该国东部与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分子做斗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科夫表示，美国显然是在推动新的流血冲突，美国的武器可能会导致邻国出现新的受害者。然而基辅对此表示感谢，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并坚持说武器不是出于进攻目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军人手中的美国武器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更坚强地抵抗侵略者，保护乌克兰军人和平民，进行有效的自卫，这也是一个跨大西洋的疫苗，防范俄罗斯的侵略性病毒。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向乌克兰提供增强的防务能力符合帮助乌克兰打造长期防务能力的目标，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帮助乌克兰的做法完全是防卫性质。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卡比打算2018年退休。麦卡比在过去一年备受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49岁的麦卡比是联邦调查局排名第二的官员，在川普5月份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之后，担任过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麦卡比计划明年3月一有资格拿到全额退休金后就退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这篇报道后不久，川普推了自己一条推文，指责麦卡比的妻子吉尔从希拉里·克林顿的亲信那里拿到了近70万美元。当时麦卡比参与对希拉里任美国国务卿时使用私人电邮的调查。吉尔·麦卡比2015年参选维吉尼亚州州议员时失利。星期六，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以3-0的比分 取胜拥有主场优势的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皇家马德里对保持西甲联赛冠军的希望因此似乎即将落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美国之音12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最新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刚刚出台，这份由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合作历时11个月完成的国安战略提出了四大终极国家利益支柱，包括保障美国国土安全和促进美国影响力等。国安战略还指出，从长期看，中国与俄罗斯带来首当其冲的挑战，属于要改变现状的强权。在短期之内，美国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有分析称，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当今世界转向不利于对美国利益的方向，这份国安战略呢，要扭转这个潮流，并且应付新的威胁。那么，如何解读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亦敌亦友角色的定位呢？这将是否重塑可预见未来的美中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戴博你好。
你好。
戴博先生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外交学院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苏浩教授。苏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的，那么苏浩教授呢通过电话在北京与我们连线。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北京的这个苏浩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中国方面的讨论，因为我们刚才有来自台湾呢、日本还有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各方的这个反应。那么现在在北京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华春莹已经说这份报告呢是代表了一种冷战思维。那么在稍早前我们看到在新华网上呢有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呢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称特朗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强调美国优先。那么这个标题呢是比较的中性，那么看起来呢是不是中国方面的尤其是官方的反应呢有这个在逐步升温的这么一种感觉呢？苏教授。
应该说从这个报告内容来看呢，当然它对中国的定性把它定为是一种竞争的这个力量，那么显然是一种负面的这种定性了。这一点呢它和美国十几年来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的对手来看待呢，实际上是相联系的。所以这应该说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实际上从本质上都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报告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只是把一些过去已经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所共同认识的一种对中国的界定呢，把它写到这个战略报告里边。实际上这个对于中国来看呢，我们并不觉得意外。当然那个中美关系因为最近特朗普来访问以后呢，双方关系呢应该说有了比较好的稳定的这种基础的这个搭建。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还是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竞争对手，另外它内容里边呢有一些方面确实是比较负面的来界定中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感觉到呢当然是觉得有点是带有一种传统的这么一种对抗性思维来界定中国，这样的呢可能不是太具有积极的意义。好的，
好，那么总而言之，戴博先生，我想问你，刚才呢，苏教授说这个报告呢，一方面并不出人意料，本来就是一个对手的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美关系看起来是比较融洽，尤其是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双方看起来能够在一起互动非常的不错。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份川普总统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报告，他做了20分钟的报告，那么他有68页长，那么其中呢，谈到中国呢，大概有30-40次，有的人说40次，有的人说33次，那么谈到俄罗斯呢是25次。我想问问你，就说这个报告里头呢，您认为它最引人注目的是哪一些？它的重点在哪里？
好，首先我就要问那个苏浩教授好，他是个老朋友。他刚才说那个最大的意义可能是这次那个国家安全报告是给中国就是那个定性的，就是说中国是个竞争者。而且他是把俄罗斯和中国说成差不多是同一回事儿，而且经常说俄罗斯和中国，然后下一句话是朝鲜和叙利亚或者伊朗，然后是说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些激进分子和恐怖主义者，所以给很多美国人的印象是这几种挑战或者威胁虽然有区别，差不多是一样的重要的。我不是说我同意这个概念，可是从头到尾它是给你一个感觉，就是中国我们有时候可以跟你合作有必要，可是总的来讲我们是把中国和俄罗斯看成是一个不能说是美国的敌人，这个是有一个词汇问题，那个你说竞争者可能是有一点儿太温和的一个说法，可是你说敌人或者 adversarial 也太过分了。反正只是特朗普是宣布这是个长期的非常重要的牵涉到美国的各方面经济政治还有那个意识形态的一种竞赛，他是这样子直截了当的说，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很多的一些用词等等，可是其实我觉得北京政府总的来讲也是这样子看中美关系，虽然他们不直截了当的说，他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全面的竞赛。那说全面的竞赛，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冷战，就是承认这些事实而已。
嗯哼，好，谢谢戴博先生。那么苏教授，我想问你，就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呢，所讲的三类这个三大挑战。那么第一类的挑战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第二类无疑就指的这个朝鲜这样的国家；那么第三类才是国际这个恐怖主义。那么这样的这个分类和定性呢，就是说您觉得对中国来说会意味着什么？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对中美关系之间呢，将会是不是会有一个重塑的这个影响作用呢？苏教授。
当然他把这个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列为三大类，那么其中中国俄罗斯是作为这个国家层次上的这么一个战略性的这种挑战，而且中国放在第一位，那么显然他对中国的这个重视程度呢明显是提高了啊，而且确实在报告里面多次提到中国，而且呢很多都是把中国定位为是一种无论是在政治安全上，在区域这个领域里边，还是在这个经济方面，那么中国呢都有很多这个和美国造成竞争的这个挑战的这种状况，所以这种定性来看呢，显然对于中国的带有一种负面性的这种认知，甚至于带有一种因为中国的这种挑战呢要采取应对的措施的这么一种应对性的这种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更多的把中国从竞争性的角度来界定啊。当然我想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实际上就像刚才我的老朋友戴博先生所说的，实际上两国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是很客观的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这种竞争呢，我想国家之间的尤其大国之间的竞争呢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竞争来界定。如果把它界定为是一种敌人，是一个，那当然这就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一种对抗性的这种思维，是一种消极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当然还没有说不能说这个特朗普就把中国界定为是敌人啊。作为竞争者来看呢，我想中美关系本来就是一种竞争和合作并存的关系，中国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竞合关系，这是一种常态。所以我想只要良性的友好的这种处理好双边之间这么一种合作，同时呢也理性的管理好双方之间这种分歧，我想中美关系整体来看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的。好的，
好的，谢谢苏先生。那么戴博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说这一份的这个报告呢，事实上跟您达成的这个结论是相似的，就是说他不过是对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这个反思，那么把该说的呢这个说出来，过去人们没有讲出来的给明白的放在了这个台面上，那么可以说是为了重塑美国这个站起来的这么一个奠定这么一个信心。但是呢也有分析说呢，这样一份报告呢是不是真的会起到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个作用呢？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是不是会有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这个报告对美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要夸张这次的那个国家安全报告的意义，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特朗普本身怎么看待他，他是不是，特朗普也许觉得他是个比较长的一个推文而已，不见得跟他下个星期的什么行为和政策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个我们得持一个那个拭目以待的一个态度。这个国家安全报告的不给特朗普带来任何义务，他只不过是给全世界和美国人宣布特朗普这个政权对外交事务的一些态度而已。可是他还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按照他的情绪，按照他的怎么说，他自己的一些本性，会做出一些决定，也会执行他的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全球的一个战略是缺乏一致性，波动很大。我估计这个波动很大的这个行为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戴博先生。那么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在线上等待，那么同时也有大家发表了一些评论，那么我们等会儿会进行分享。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电话线上的观众听众网友他们有什么看法。那么首先第一位呢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湖南李先生在线上吗？嗯，你好，请讲。
啊，对。我认为美国这个川普对这个把中国定为主要的头号的对手，那是不错的。因为中国这个邪恶的政权呢，在中国人民，不光是，他对世界人民更没有好的。我可以说，他跟法西斯还法西斯这个家伙，他对国内的老百姓都那么残忍，对社会。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内的同胞，这个民族更会更残忍。这个邪恶的政权，我认为这个政权，如果是在技术也维持下去的，不把它消灭掉啊，那对中国跟世界人民是一种灾难。
谢谢，
啊、谢
谢湖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
你好。首先，我想说的是，川普作为这个。非传统的政客，他的政策，他从一位商人转为去从政，我从来不去怀疑他的动机。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专家学者都去分析中美之间是属于一种正当的大国博弈的关系，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中美之间从来没有正当的所谓的竞争，从来都是中国汲取各种美国的先进技术以及产业化。中国到现在为止，国产发动机还在沿用当时中美建交之后，中美蜜月期由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技术，来以至于由1964之后，美国对中国解这个禁止武器禁运之后，日本在持续的这个武器援助，所以中美之间从来很多都是见不得人的一些交易，而这些恰恰是这些妄自这个狂妄自大的国人所不知道的，自认为。我们的经济很强大，但其实你所不知道的是，中美之间中国干了很多非常见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中国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直截了当性的这种搬上台面的这种硬碰硬的对抗。所以我觉得不管它的效果怎么样，它给中国施加的压力是已经体现到了，这是我的观点。
好，
谢
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我觉得呀，看待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个人富强了，那么国家也就富强了，但是国家富强了呢，也会使个人富强。所以说啊，我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爱国主义啊，我还是比较赞成的。但是对于江泽民所谓的他代表中国啊，克林顿代表美国，或者像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的 GDP 虽然很大，但是用13亿一除就是个很小的数字，我都不认可。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主席的这个爱国呀，还是惠及到咱们老百姓的。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前提下，我还是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谢谢。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的这个网友呢他们发表的一些评论啊。首先呢第一位是金刚吴，他说呢川总太棒了， 没有被独裁者的迷魂汤灌晕，而且真正做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守卫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在做不到直接和中共对抗的情况之下，不但守住了底线，而且履行了对盟国的承诺，防止法西斯对自由世界的侵蚀。时间在美国一边，上帝也站在美国一边，自由民主万岁。接下来一位呢是 Dudley Fan，他说呢，是敌是友全看中俄两国的态度了。川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愿意跟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愿意与美国为敌的就都是敌人，愿意友好的就是美国的朋友。接下来一位呢是自由民主，他说呢，美国的历届政府的确太小看共匪的生命力了，他们就像二战前的英法一样，对于希特勒纳粹的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最终是害人害己。如果美国不吸取英法的教训，很可能美国这个同纳粹一样的法西斯政权最终呢会毁灭全世界。接下来一位呢是浩东王，他说呢，俄罗斯普京还教会了马列中共与美国赌意志力，只要你害怕核武器，我就步步蚕食。克里米亚和叙利亚是美国最大的败笔，以后呢中共也会用核武器威胁美国强行夺取台湾。比拼意志力，马列中共对待国内打两手牌，一手呢是借统独问题来维护合法地位，一手呢是借钓鱼台中日仇恨激励愤青民粹主义，对待世界美国采取步步蚕食的策略，替代韬光养晦。接下来一位呢是 Peter Wang， 他说呢，是否赞同这个世界继续冷战和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接下来呢又是 Dudley Fan， 他说呢，美中两国关系也许由竞争转变为美国优先跟一带一路的竞争，这种情势呢反而对美国有利。接下来一位呢是风力火山，他说呢，中共作为美国的朋友是短期和偶然的，因为国际政坛利益交换无处不在，但是中共呢作为美国的敌人是长期的必然，因为独裁之恶与民主之善呢必然无法长期和平共处。1950年共军在朝鲜半岛成功的偷袭了美军，到金吾代事件就是证明。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苏浩先生来进行一下回应。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问您，就是刚才这个Dudley Fan 他所评论，他说美中两国关系呢由竞争转变为美国优先跟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的这个竞争，您同不同意？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对，中美之间的竞争呢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实际上大国之间都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包括中国之间也有嘛。那么这个刚才一些网友啊，一些言论呢，那个实际上对中国的认知呢有很大的偏差。实际上，中国这个现代的中国和这个40年、40-50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尤其现在的习近平呢，在推动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视中华文明的这么一种这种作用。所以应该说，中国呢现在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应该说这和过去有很大的差别。这点我想这个美国的朋友也都看到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呢，实际上现在他的美国优先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和中国有点相类似，因为过去美国啊在100多年以来确实大量的精力放在海外 overseas 这个 expansion 这么一种国外的这种扩张以及他海权的追求，那么维护世界的这个领导地位，那这对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呢有他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求，但是这样过于在海外的扩张和力量的运用呢确实也让美国国内自身的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的这个人民的这么一种生活状况的这种协调呢刚才确实也存在了问题，就导致了内部的空虚化，那么这样导致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的弱化，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的这个衰落，以及包括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这么一种长期的这个年久失修，以及没有更好的这么进一步的向前发展，这确实也导致了美国自身存在了很大的问题。所以特朗普所提出来的 American First 应该说还是很合理的，他确实需要美国自身要把中国话叫做打铁要得本身硬啊，要把自身要把它建设好，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内的经济建设特朗普在努力的在加强，吸引国内的这个恢复美国的国内的实体经济，以及引进外资，加强美国的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我觉得对于美国本身来看是对的，这也是一种美国的一个发展的一种我想是一种重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对于美国自身的发展应该说还是必要的。我想对于中国人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中国我们过去 也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努力使中国自身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特朗普的 American First 的这个美国第一。但至于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我想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可以和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可以结合起来。实际上中国现在我们也表示那个在一带一路框架里边呢，美国也可以在里边发挥一种作用。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经济的合作，甚至于在第三国在其他地区的经济上的协调与合作，对于美国对于中国都是有利的。所以我想那么在一带一路框架之内呢，我想中美之间也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一些经济合作的一些新的空间和获得互利共赢的这么一种这种切入点。所以我想这个中美之间在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好的，
好，谢谢苏教授。那么戴伯先生呢，我想请您这个回应。那么刚才呢，苏浩教授是讲，他说美国过去这些年呢，确实出现内部这个实体的这个虚空化，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像基础建设什么生产力都在出现一种倒退。那么刚才呢，我也跟您提到，就跟您提问的时候说到麦克马斯特呢，说川普的这次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呢，会恢复美国的这个为美国恢复战略信心奠定基础。那么这个话的这个言下之意，也就是说美国过去呢的确在这个外交战略上呢是有一种这个退化的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呢是需要恢复重振自己的这个信心，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
你问了很多问题啊，其实那个这次那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就是说美国要增加它的国防方面的这些预算，就是要恢复它原来的那个领导力。钱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个有点力不从心的问题。那个特朗普和共和党他们正在减税，对不对？那你要减税，你的所谓的美国的国内的基础建设的这个项目还没有开始了。而且美国有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国内预算赤字问题，也是还没有解决好的。所以如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中国的崛起，包括它的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崛起，中国也在增加它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空军、陆军啊、海军的什么费用和它的那个机能。所以美国怎么能赶得上？钱要来自于什么地方？这点是非常不清楚的。而且现在美国虽然经济恢复的不错这个是从那个在奥巴马的领导下开始的，现在美国的很多那个指标都让我们稍微乐观一点点。可是除了这个经济的美国复苏之外，还有美国的国内的政治方面的危机现在就没完没了，我们看不到太多的亮点。我个人认为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自我意识、自我了解和政治的危机可以跟美国南北战争之间的那个状态来相比，所以美国就是先得把他自己的国内的很多这些政治、经济甚至是文化方面的这些问题管理得好一点点，才会有能力进行美国的国际地位的这个振兴。
好，谢谢戴博。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说苏浩教授，刚才呢从您的这个评论我可以这个知道，就是说事实上尽管这个川普总统呢把中国定位于就虽然不至于是敌人，但是也不是朋友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但是中国方面还是非常的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跟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中国究竟希望从美国这里得到什么？
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伙伴关系。其实中国的外交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这个任何国家作为一个敌人，那么我们是一种无敌国的外交。那么在这个框架里面呢，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现在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希望是形成一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的协调，从而在全球的这个战略性的结构当中呢造成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一种大国的这个权力结构。那么这个权力结构呢，当然这里边美国作为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它在全球性的这个权力结构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框架当中呢，应该说中国呢我们非常重视和美国关系的相互之间的协调啊，因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体的全球性的战略结构，对于这个权力上的这么一种稳定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所以正因为这样呢，我想中国我们过去提出来过，就中美建立这个信息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这个领导地位实际上相互之间并不是绝对的这个 要进行一个零和的游戏，这不是一种权力转移的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全球这个安全结构当中进行一种协调。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戴博和苏浩两位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看法。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这个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安战略的是否将引发全球的军事竞赛，请您准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